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再继续来探讨《大智度论》卷十二。啊，请大家先翻开讲义312页，312页。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六波罗蜜的第一个布施波罗蜜。啊，六波罗蜜非常非常重要。菩萨行主要的行法啊，布施波罗蜜在这经这一段啊，佛告舍利佛，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就菩萨布施，他也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啊，只有跟般若波罗蜜相应，那么他的布施呢，才能够称为布施波罗蜜。如果只有布施而没有跟般若波罗蜜相应的话，那只能称为布施啊，没有办法得到波罗蜜的名。那我们要跟般若相应，不要去执着一切法啊，连这个般若也不要执着有般若的相，以无所舍法而具足谈波罗蜜啊，就是具足布施波罗蜜满啊。布施波罗蜜满有很多种说法啊，那以无所舍法，无所舍法提到就是不要执着有实在的财物啊，这个在讲义的320页。为什么叫无所舍法？布施应该是舍财啊，为什么无所舍啊？财应该舍啊，至少财应该舍啊。啊，这里有五说啊，一个是无相，我们出世间的布施它是无相啊，不会执着说我什么东西布施出去，我舍了什么东西。在财物不可得，因为无所舍。再来对施心啊，就布施的心不会执着这个布施有什么功德啊。第四说是财物跟布施的心啊，执着这个功德，我在行布施啊，这些心呢的执着也舍去。第五说就是三世不可得啊，财物啦、施者、受者，三世不可得啊，具足布施波罗蜜满啊，施者、受者、财物不可得故啊，这是三世不可得。那么布施波罗蜜满啊，有一共有七说，请翻开讲义315页，脚注第十五。导师的笔记是提到布施具足满五说啊，但是在五说之后，中间又插了其他讨论的问题，之后呢又有第六说、第七说啊。布施波罗蜜具足满，第一说就是他能够以一切物来布施，包括外财也包括内财，内财就是身体器官啊等等啊，来布施，而且对一切众生都能够以平等心来布施，他不会有所差别。再来不求报施，不求回报，得实相施，就布施的时候与诸法空相啊相应，一切时都能够布施啊，不会说这个特别选什么良辰吉日才布施，无悔习施啊，就是布施以后就绝对不会再后悔啊。第二说是菩萨从出发心啊到34心断结成道啊，这是所以就布派的说法。第三说七住菩萨啊，七住菩萨他得无生法忍，可以自由化身啊，等于是自由自在变化身啊。那他有神通的变化，神通变化得无生法忍以上的菩萨呢，主要得行布施，除了供养诸佛以外，就是到三恶道啦或者人天啊，能够变身无数去度化众生。 乃至十地菩萨。第四说是二身不施满，二身就是结业生身，还有法性生身。结业生身，结就是烦恼，业就是我们造的业，有烦恼跟业而感得这个业报身，生死肉身，这个叫结业生身。所以结业生身是从凡夫的阶位一直到得无生法忍的最末生的那个身体叫结业生身。那得无生法忍之后的下一生，就能够以慈悲心还有他喜气感得法性生身。所以这二身谈满就是结业生身的时候，他修行种种的难行能行的布施，法性生身的时候也是一样。第五说是三种坛施满，三种坛，这个我们看一下318页下面刮胡五的地方，坛有三种，一个施物，再来是供养恭敬的布施，还有法的布施。所以财物要充足，法师也要能够气理气机，更重要要恭敬供养，心要清净。好，另外有第六说第七说，第六说就是财物施者受者三世不可得，名为布施波罗蜜具足满，这个就是讲义的320页。320页有大写的三世不可得，就是能够了解我们布施的物不可得。另外呢，施者不可得，施者不可得在324页讲义，就不会执着我在布施这个很长，一直到331页。第三个，受者不可得，这个都是在破人我执。好，最后一说讲义315页角注15，最后一说，就我们行布施波罗蜜的时候，也能够引生六波罗蜜这个时候名为布施波罗蜜具足满，这个我们待会儿会解说好，那所以这一卷，三世不可得，就不要执着布施的物，不要执着施者，不要执着受者这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也非常重要。修行，我们凡夫跟圣者的差别，主要就是在破除萨迦耶见。就是我见我执所以对破除我的部分占了很大的篇幅，也非常重要。那我们上次提到讲义327页，我们现在进行第七这个一样在破除施者的执着第七就是神我实性，就是我或者神在一般人共许，它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呢，执着它是常，常不变；再执着是一，就单独，不会因为其他的因缘而左右；再来是真实。那由于它是独一的、常而不变的，所以呢，它能够有主宰其他，能够自在，这是对神我几个主要共许的定义但是呢，在大智论这边来看，就这个神我，如果你主张它是实际上的常，或者说无常，主张神我是自在或不自在， 主张它是做法或者不做法，主张它是摄摄法或者非摄，其实这个神我都不可得。好，这文比较长，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复次，这神我的实在的自性其实是决定不可得，不管你是常相非常相，自在相或不自在相，坐相不坐相，色相非色相，如是等种种都不可得，都是空的，其实没有一个实在的我。若有相则有法，无相则无法，有一个相貌那才有一个法，每个法应该都有它的相貌。可是呢，我们来追寻这个我到底它具有什么相呢？是常相吗？无常相吗？乃至于色相或者非色相，这里是总说。这个我其实呢，你执着哪一个相都不对，我今无相，所以应该是无我。好，下面分别针对外人的执着。有人主张神是恒常不变的，具备有常的相，论主来破斥他，破神是常相。他说如果我神我是常，是常的话，它就是永远不变哦，那就不应该有杀罪。何以故？身可杀，我们身是生命无常的，无常故，我不可杀。因为你如果主张我是常的话，那根本是不变嘛，你杀也杀不死，常故。外人说，我虽常故不可杀，但杀身则有杀罪。外人主张说，这个常确实，如果是主张常不能够杀，但是呢，我们如果杀身的话，身无常生灭嘛，那就应该会得杀罪。论主说，若杀身有杀罪的话，那律藏里面讲，其实杀身得杀罪，那个是你存了一个杀心，行种种方便而杀别人，故意断众生命，那才有杀罪。但是律典里面也有谈到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人自杀的话，那是不是会犯杀罪？那律典里面说自杀是没有犯杀罪，但是这个应该了解它的意义。比如说我们看角注102十诵律，十诵律是说一切有部的律典。这边问，是不是有比丘夺人命而不得波罗夷罪？波罗夷就是最重的罪了，如断头这样。他说有，自杀身而不得波罗夷，就是自己。其实像我们比丘来说，他的戒体呢是尽行受了，这个戒体是依附在我们的身。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身的话，戒体就没了。那如果说自己杀身，这个命都断了，戒无所依，那罪其实也不可得。但是呢，底下有一句话，罪福从恼他益他生。就是说论主这边提到，之所以会有罪，主要是我们恼他，所以是让别人感受到苦恼。而福是从什么而生呢？是我们对别人有帮助有利益才生。并不是说我自己供养自己那我就很有福报，那可好啊，对不对？我好的东西都供养我自己，我又得福报，又有的吃，又有福报，那不是很好吗？其实自己供养身没有福。同样的，自杀身这个没有恼他不叫罪。所以律典中说自杀身无杀罪，但是呢，不是说完全没有罪过，他其实有愚痴贪欲嗔恚 的过失。所以在角注102，我们这里再举了五分律的一个例子。比如有一位比丘，他不想再继续修行了，就他自己自杀，从高处往下跳，就自己没死，把别人压死了。他自己心里想，哎呀，那这样子我把别人压死了，我是不是犯了这个杀罪啊？那佛就问他说，你到底是用什么心？你是不是真的起杀心要置他人于死地？他说不是，我只是自己想要自己自杀而已。佛就说，那这样的话你没有起杀心，你只是把他压死了，在这个地方来讲没有犯根本的波罗夷罪。不过呢，你做方便自杀，做方便来杀，那是偷罗遮，偷罗遮就是未遂了，重罪的未遂罪。所以这里提到在佛典里面一般的凡夫是不容许自杀的，自杀其实因缘没有了嘛，还是感得无蕴身，那这个关卡突不破，一直在那边重复啊，还有结其他不好的因缘啊。但是对于在阿含经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阿罗汉，阿罗汉他所作皆办，不受后有，他要先佛灭度的话，佛也默然。那个是例外，因为他们是不会再来感三界后有了。好，所以主张这个神我是恒常不变的，这个不对。再来，若神是常永远恒常不变的话，那就不应该死，不应该生。为什么呢？你的法主张神是恒常不变，而且遍满一切的五道、三恶道啦、人天，那怎么会有死生呢？死是这个地方末世的，而从另外一个地方出生。但是你这个神如果说遍五道的话，那每一个都是你的神啊，没有一个出一个末。可是实际上我们有此处死，而另外一个地方生，所以不得言神是常相。再来，如果神是恒常的话，那不应该受苦乐。为什么？我们苦一来的话就会感到忧恼，如果乐来的话会感到欢喜。那一个人如果会被忧恼欢喜这心情会随着他有所变化的话，那就不是常。再来，神如果是常，那就应该像虚空那样子，即使下雨也不能够湿润它，即使热也不能够干，也没有今世后世。再来，若神是常的话，那也不应该有后世生今世死。若神是常的话，那就会经常有我见，不应该得涅槃。因为我们要得涅槃，主要是要破除这个我见、我执、萨迦耶见。如果经常有我见，那就没有办法得到涅槃。如果神是恒常的话，那就没有生灭。那没有生灭，那就不会有妄失。其实因为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神，那我们认识啦或记忆这个事呢，因为它是无常生命，所以会有妄失。因为会有妄失代表它是无常，所以神它并不是外人主张的常。如是等种种因缘，我们知道神如果你主张它是恒常不变的，那是不对的。好，那 那如果说主张神是恒常不变错误的话，有人又另外主张，那么神是不是就是无常相呢？这个无常，外人主张的无常有一种落入断灭的 断灭的这个意思。如果说神没有在这因果相续的话，那就没有罪福。如果身，我们身是无常生灭变化嘛，那神也是断灭，不会有因果相续的话，那两个事情，神跟身两个都断灭，就会堕入断灭边。如果堕入断灭边，那么就不会到后世去受罪福，没有人 去受罪福。如果断灭，那么我们想要得涅槃，不需要断烦恼，因为在修行来讲，真的惑业苦主要是烦恼断尽，那不会再造新的恶业，即使有旧的恶业圆缺不生，那不会再感得苦果。那如果是断灭的话，就根本得涅槃不需要去从那个断烦恼来下手，亦不用后世罪福因缘。所以主张常不对，主张无常也不对。这个在论点里面也有这样的比喻啦，就说有人他怕在火里面呢，怕被烧死，就跑到水里面，深水里面去，那淹死一样，事实上都是死路一条。有人怕高高的地方，这高山症啊，缺氧啊，死，结果跑到深谷里面去，那一样跌死，当然是死路一条。所以执着两边，这都是不对的。那真正的中道其实是讲缘起的，非常非无常。好，来观五三。如果神是自在，是坐相，那么应该随他所希望的都能够得到。可是呢，我们看现实的状况，我们想要的可是得不到，不是我们想要的，却一直来。比如说有人 很希望吃好吃的东西啊，但是又要苗条，可是有时候很难啊，喜欢吃的，但是马上顿胃又加重啊，不想要的却不断的产生。所以这个神，如果神是自在的话，我们不应该有作恶行而堕畜生恶道当中。就是他既然自在的话，他应该是希望到善道那边去嘛，不会说又跑到恶道去啊，对不对？如果他能够自由自在的话，谁想去下三恶道呢？当然不想了，可见神是不自在。复次，一切众生皆不乐苦，每个人呢，他当然都是希望得到乐嘛，对不对？谁希望又去得到苦呢？尝了甜头以后，他当然不想再去受苦。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不自在亦不作。比如说有的人怕罪，怕受罪，自己呢勉强来修善行。如果自在的话，他应该随心所欲就修善行啦，生乐道啦。可是呢，有的他是勉强去做，勉而为之。如果是自在的话，那根本就不用怕啦，他能够随心所欲，也不用怕罪而勉强修福德。又祝众生不得如意，我们看现实的众生经常不如意是十之八九，常为的烦恼爱所系缚所牵绊。 像这样种种因缘，我们就知道神是不自在，不自作。好，那有人又执着另外一边，如果神不自在不自作的话，那其实这样的话那就没有神的相。因为我们要说神一般共许的话，神是有主宰，神我能够自在常主宰。好，那你又说这个神是不自在的话，那根本就跟他对神的定义就不一致了嘛。好，所以其实这里外人所主张的我啊，那只不过是不外乎是六识而已，并没有其他的一个具体的神我啊。复次，如果主张神是不作的话，那一旦往生以后到阎罗王那边去，那阎罗王问罪人，是谁叫你做这个罪？你有没有做这个罪？罪人说，是我自己做的。所以这个神呢，也不是不做。好，再来从神到底是色相还是非色相来看。如果主张神是一个有形体的色相，论主说，这个也不对。为什么呢？如果是色的话，那色的特性是无常，不管你是粗色细色，那所有的色都是无常。可是外人主张的神呢，是恒常能够主宰自在，对不对？如果你主张神是色的话，因为色是无常，所以你的神也同样会变成无常了。好，外人说，人云何言色是我相？为什么说色是我的相貌呢？底下有几种说法。有人说神它是维系的色，那这个维系的色呢，在心中维系如戒指，而且它清净，名为净色身。那另外有人说这个神呢，就像麦那么大，有人说像豆子那么大，有人说半寸，有人说一寸。那这个神呢，会随着身体长大，它也会慢慢跟着大哦。初受身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刚感的这个生死肉身的时候，这个神呢，它会先进来，罪在前受。譬如像骨，那像这个像在角柱的教刊栏就是我们大象的那个象，就像象的骨头，那慢慢长大以后，如象以庄这个庄，因为教刊栏是壮，壮就是成年的意思，所以如象以壮，就是说好像已经长大的像。所以外人主张的这个神呢，开始是小小的，那随着身体的长大，这个神呢也慢慢变大。啊，有人说大小随人身，你大那神就大，小神就小。那死坏的时候，这个神呢就最先出，等于是离开他的身体。但是要受生的时候，神先进来，等于是先进来，然后也同样先离开身体。论主说，不管你主张这个神像戒指啦，如麦如豆啦，或者你多大多小，这其实都不对。何以故？一切色，所以一切色法都是地水火风四大所造，它其实呢是因缘生，因缘所生，其中一个法变化，其他另外的法因缘也会跟着不断的变化，所以是无常。如果神，你主张神我是色法的话，因为色法是无常生灭嘛，那这样的话，你这个神 也会跟着无常生灭。如果是无常生灭的话，那他就过失。若无常者如上所说，这之前破无常的地方有很多提到，请自行参照。好，外人又主张说，我们的身呢有两种，一个是粗的身，一个是细的身。外人主张说，我这个粗的身是无常，但是细的身这个神啊，细的身是神，他经常世事呢经常来去到人天啊，或者是到三恶道当中，认为这个细身的神是常住不变的。论主回答，这个细身其实也不可得。如果你主张有细身，那么应该它有一个住处的地方，比如说你到底是住在五脏啦，或者是住在四肢啦，你每个地方去找，也就是说动手术啊，对不对？把胃割掉，如果你的那个是藏在胃的话，胃割手术割掉的话，你没有神的吗？一处中求都不可得。好，外人又问，这个细身的细身呢，它是非常微细。刚死的时候，它又先离去嘛。那活的时候呢，其实一般人也看不到了。这个细身并不是五根能见能知。万认为说，这个细身的神呢，只有神通的圣人才能够看得见。那其实这样的主张人，他自己说不定没有看见，只是相信这么样的这么样的说法。好，论主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既然你看不见，那神通圣人你说看得见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看见？又长了什么相貌呢？如果照你这么讲，那跟没有两样啊，跟无没有两样。好，底下论主有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人死了以后，舍此生阴，就是我们活着这个五蕴，而入中阴当中，这中阴就是中有。不过在佛教的部的学派里面，有的主张有中有，有的主张没有中有。那么对这个有，畜受爱取有生老死这个有，有几个语词，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我们刚出生的那一刹那就称为生有，这个有等于是他去受生在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一个潜在的动力，这个叫有。那么刚出生的这一刹那叫生有，那么死的那一刹那叫死有，从生到死这一地方叫做本有，这个阶段我们叫本有。那么生有、本有、死有，那接着从死到下一生的转生，这中间的这个过程我们叫做中有。一般中有是指他死了到下一生去受生这中间的，但是这中有就是时间有长有短。不过这里大智论这里说，如人死时舍此生阴，自己的声音不是说生下来的那一刹那，它是比较广义的，就是我们有生之年的这个有，其实是本有，包含本有还有死有。就是说总之我们死的时候舍掉这个身，入中阴当中，这个时候今世身灭了而感得了中阴身。那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今生灭的当下马上就感得中阴身，这个无前无后，灭时即生。就好像蜡印印泥，一个蜡印印泥，当泥中受印的时候，这蜡印坏而这个印也受印成了， 所以成坏是同时的，也没有前后。所以受中阴中有，而舍此中阴，当这个中阴一灭了以后，马上就受了声音的有，它都是同时的。所以你说的主张有一个细身，其实就是这个中阴，而中阴身无出无入，就好像我们燃灯，它是生灭相续，它虽然是生灭，但是不断哦，只要你油不断的添加，它是前面的灯，因果相续，就前面的灯延续后面的灯，那这个灭，前灯灭，后灯焰的生，这都是相续，不长不断。中阴身，也是如此。所以不需要说有一个常住不变呢，来作为它的延续，前后的延续。好，最后是总说，佛言一切色蕴，不管你是过去或未来或现在，或者是内色或者外色，或者是粗的色或者细的色，全部都是无常。所以外人主张说这神是色法，即使你是非常维系，一样是无常。所以论主这里举经教经证来说明，即使你主张多系多系，那佛说嘛，这个你再怎么系一样是无常。所以你神主张神是非常维系的色，也应该无常断灭。如是等种种因缘，知道神并不是有一个实在的色相。再来有人就主张，那神是不是非色相呢？论主说，神他也不是无色相。要论无色，不外乎受想行识这些法，四众。我们五蕴有色法心法，对不对？那另外色法以外的这些就无色啊，还有无为，无为法也是无色。好，如果你主张无色的话，那不外乎就是四蕴或者是无为。那如果主张神是四蕴的话，四蕴一样是无常，你色法无常，心法也是无常啊，受想行识都是无常，它也是不自在，属因缘，所以不应该是神。那如果主张神是无为，无为在有部主张是三无为，如角注118，虚空无为，则灭无为，则灭无为就是涅槃，他用智慧检择，断除烦恼，这则灭无为。另外一个呢是非则灭无为，就是圆缺不生，永远不会生，因为圆缺少了永远不会生。所以神如果非色相的话，要么就是四蕴，要么就无为。可是三无为当中不计有神，无所取，无所容受。所以像这样种种因缘，我们知道神他也是非无色相，所以主张色也不对，主张非色也不对。好，最后那为什么会感觉到有神呢？有一个神我呢，如是天地间若内若外，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从时间上来讲，或者说从空间十方来说，我们要求得一个神我，其实都不可得的。之所以会主张有神我，其实只不过是我们六根六尘合而产生六识，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识，而根尘识三者合而产生触，这触是一个认识，有这个触 产生了受、想、思等心所法。那这个法当中，由于我们无明的缘故，所以身见生，身见就有身见，就萨迦耶见。因为我们无明，所以有我执，有我见。一有萨迦耶见产生，所以误以为 有一个神我。可是这个神我并不是说永远常不变啊。如果圣者他见的苦地四地，他真的能够见苦地，得到苦法智及苦类智的时候，那这个萨迦耶见就断了。萨迦耶见一断，就不会再看到什么神我。所以总说，从这里来总说，就是神我其实不管你主张什么，其实都是虚妄的了，它不是真实。之所以会有我见的产生，主要是我们无明的缘故。那如果我们知道四谛，能够开智慧的话，断除无明，无明一断除，就不会有这个萨迦耶见。好，那到这里为止，主要是外人认为那个有一个实在的我。这个对应的问题，我们看一下讲义325页。325页下面有我无我之辩。我们到目前为止讨论的都是括弧一，就是外人主张有一个神我，他自己有一个我见，误以为说有一个实在的我。那论主说，其实这个我只不过是无明的力量让你的妄执产生的，其实不应该有一个实在的我执。那底下外人又接着问两个问题，如果说内无我，真的是无我的话，这个色法它是刹那刹那生灭，而这个事，我们的了别啊，这个事它也是念念生灭啊，色跟事都是生灭，那我们怎么去了别，去分别知道这个色是青黄赤白。不然主张说事是无常生灭，那应该有一个我是常的，能够来了知色法是青黄赤白。那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无我的话，那现在的这个事不断不断的生灭嘛，我们生命断的时候，这个事也灭尽啦，那么所做的行为感的这个罪福啊，到底是谁来受罪福呢？谁来受苦乐？谁来解脱？主要外人接着问这两个问题。好，这个回答就是在讲义330页中间括弧二地方，论主破除他第二个问难，若无我是念念灭，云何分别知道色是青黄赤白。好，论主回答，如果你主张有一个神，那这个神我能够了别色是青黄赤白，可是如果你说有神，可是这个神呢却不能够单独了知，一定要依着眼识才能够了知。你若主张说只要是人活着的人都有神，好，如果 你主张说这个神能够了知这色是青黄赤白的话， 那盲人他也有神吧？盲人有 在他看来也是应该有神啊，对不对？可是盲人为什么不能够来看看清这个色法青黄赤白呢？啊、哦，可见你这个神呢，不能够单独去分别，一定要借着眼识才能够知道。论主就抓住这一点啊、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神根本无所用啊，对不对？啊、哦，你还要靠着眼识啊，神根本不能够自在，不能够主宰，还要靠别人，那就不是独一啊。哦好，再来，眼识之色，啊，色它是生灭，相似生，相似灭。然后心中有一个法生起来，啊，叫做念。这个念法，这个念也是有为法，啊，虽然灭过去，可是呢，它能够了知，如圣人智慧力能够了知未来世的事情。同样的念也是一样啊，它能够了知过去法。若前眼识灭，前面的眼识灭了以后，而衍生后面的眼识。那后面的眼识呢，它转力啊，转得比较有力量。所以色虽然是生灭啊，暂时有不停，不会停在那边。生命不停，不过呢，我们以念力啊力就能够了知。以是故，虽念念生灭无常啊，虽然说我们的念念生灭无常，但是呢，来分别了知色是青黄赤白也没有问题啊，不需要有一个神我长恒不变才能够了知色是青黄赤白。我们只要念力啊。够敏锐，能够发挥它的效用的话，就能够分别了。好，接着破斥外人的执着啊，到底谁在受罪福，谁得解脱？又汝言啊，现在的人的事都是心心生灭，就是不断的生灭。我们生命断的时候，这个事也灭尽了。那么诸行罪福，到底谁来受这个罪福？谁来受苦乐？谁得解脱呢？好，底下论主的回答，下面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啊。有身，身就是我们这个苦报的身，业报身。有漏业，就是有这个烦恼造作的这个业。有结识，就是有惑。就是惑业苦啊，有惑业苦，有烦恼造业啊，要感得这个身，三世故后身生。那我们感得这个苦报身，那么怎么样得解脱呢？啊，它的方法其实追根究底就是断烦恼，不是去断身，也不是去断业啊，其实是重点是断烦恼。当烦恼断的时候，虽然我们还有残留的身，哦，以前也造过一些恶业，但是缘却不生了，哦，根本已经解决了，啊，这样就可以得解脱。好，这个底下论主的回答啊，今未得实道，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啊，我们是因为有烦恼。覆盖我们的心，因为烦恼的缘故，障蔽住了，结果造作种种的业，就烦恼而造业。死的时候无明没有断，萨迦耶见的我执没有断，所以他即使今生的五蕴死了，但是他还会去感，去执取。另外新的五蕴而相续的生死啊，譬如一灯更燃一灯，哦，就像古稻谷的生长有三种因缘，比如说有地、有水、有种子。 后世生生也是一样啊，这个地呢就比喻我们的身啊，这个水就比喻烦恼啊，种子比喻业，比喻业，骨子会生长啊，因为有水，有种子啊，有地。同样的，我们有身啊，有这个身在造作恶业啊，起烦恼。所以这个三世呢，感得后世的五蕴身。那么惑业苦，这当中我们这个苦报身啊，还有业，不可断不可破。那意思就是说，你真的要断烦恼，真的要究竟解脱，不要再来轮回。惑业苦里面到底从哪个来断呢？你去自杀断身能不能真的 得解脱？不行啊，对不对？你还根本的烦恼没有断，我执啊，无明，但会再去感得其他的五蕴身啊。所以只是灭了这个身呢，那没有用。而业呢，业我们造作恶业，这个业力不失啊，在他还没感果之前，业力不失。所以你说业怎么去消除，已经造作了啊，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呢其实不可断不可破。但是呢，烦恼是可断的。如果我们烦恼一断以后，即使断的时候，虽然我们残留的这个业报身或者是之前造了一些恶业，一样可以得解脱。打个比喻来说，比如说有个恶种子，那我们放在一个肥沃的地，然后不断的加水，自然它会慢慢长得恶果不好的果实。但是如果说我们即使造了恶业，我们把它放到那个抽屉里面去啊，不给它阳光水分啊，种种，那这样的话它圆缺不生嘛。同样的道理啊，即使我们以前造过恶业，那业会感果啊，事实上需要烦恼的助缘啊，它才会感果。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助缘烦恼的水不去滋润的话，不去滋润这个业种，那它不会去生恶果啊。所以烦恼在成佛之道来说，它有两个主要的作用嘛，对不对？一个发业，它在烦恼没有断，它会再去造业。第二个呢，润生啊，滋润生死。所以这里说啊，譬如说稻谷的种子，这就是业啊，有地有身。如果没有烦恼水来滋润的话，它也不会结果啊。如是，虽有身好有业，如果没有这个爱结烦恼的水来滋润啊，它就不会长恶果啊，不会结恶果。是名虽无神啊，即使说没有一个神我，一样可以得解脱啊。只要烦恼断啊，也可以名为得解脱。无明，因为有无明，所以会惜福；有智慧，就能够得解脱啊，得我无所用。好，接着。这个名色和合假名为人啊，色是色法，名就是受想行识四蕴啊。名色和合假名为人，那人啊是被烦恼所系缚。当我们得到无漏智慧爪啊，这个是比喻的啊。当我们得到无漏智慧，就可以来把这个烦恼解呢，能够解开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名为人得解脱。就好像说绳子打结或者是解开绳子啊，这绳子就是结。这个结并不是说有另外一个法叫做结啊，它只不过是绳子把它打结而已。那随世间法的名言来说啊，是结绳或者解绳。名色也是如此。 我们人是由名色有五蕴合合假名为人，这个烦恼结识跟名色不易，但名为名色结或者名色解，就系缚或者是解脱，受罪缚也是一样，虽然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叫做人，没有一个实在的人这个法，没有一个实在的我，这个人只不过是名色假合而假名为人嘛，虽然说没有一个实在的人来受罪缚，而只不过是名色来受罪缚的果报，而人得名，就好像说我们用车来载这个物品载东西，对这个车呢，我们一个一个去推求，它也只不过是轮子啦种种组合而成为车嘛，没有一个车的实在性，可是我们说车子载东西，车受载物之名，同样的人受罪缚也是一样，名色受罪缚，而人受其名，所以受苦乐也好啦，或者受罪缚也好，人只不过是一个假名而已，像这样种种因缘神不可得。好，以上是破施者实有，就是施者不可得，同样的受者不可得也是一样，因为施者跟受者同样是人嘛，既然施者是生我不可得，受者一样也是生我不可得。好，我们休息一下。